好，我们今天呢，成为士论，我们在这个110页，我们上一次差不多有说明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我好一阵子没有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目前这个段落的内容并不是很复杂，这个是韦志山颂的这个第四颂最后面那个。阿罗汉未舍了这个部分，阿罗汉未舍了这么一个很简短的地方啊，也是一样引申了不少的讨论啊。这个讨论不是很复杂，也不难，原则上很简单，就是说，真正来讲呢，只有阿罗汉，我们说的阿罗汉是死，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四果阿罗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声闻圣的果位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出果就叫做预留啊，那这里的讨论是正确的来说呢，只有到了四果阿罗汉，不管是会解脱或者是具解脱，他才真正完全断除了什么？就断除了这个具生我执。在唯识学大圣唯识学的立场呢，阿罗汉们没有，大家听明白啊，没有断除分别法执。跟具生法执这件事情一定要用英文讲，就 as clear as 这个就像刀子在切一样啊。大圣的这个见解呢，认为就是原始佛教初级佛教的阿罗汉门啊，只证得就我们一般说的我空啊，也就是说他的具生的我执分别的我执这个都断掉了，但是呢法执的部分连分别法执都还没断，是这样的。当然具生法执那更不用说，那么因为分别法执跟具生法执呢，要到这个菩萨的修行的阶段才慢慢的去断它。如果他也断的话，那么阿罗汉就跟菩萨就没什么差别了，甚至跟佛也没什么差别，也只有佛才彻底就近的两种都断了，就是我执跟法执通通都断了。这菩萨都还没有全部断完这个法执，要到佛才完全断了，是这样子。那他们的差别就在这里啊，这个阿罗汉、菩萨、佛这三个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地方，是这样，所以也不是很复杂。那这里呢，比方说110页的倒数有到，比方说倒数第四行、第三行，这些就是提到这个部分，但是这个部分不是在讲阿罗汉，是在讲这个初果阿罗汉，就是预留。那么预留的状况到底什么状况呢？就正如我们刚刚说的，它只断除我执的部分。我执的部分当然又分两种，就是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嘛。那么在预留就是初果的时候，也只断了分别的。具生的我们刚刚才说要到阿罗汉才断了，那么这些都要一清二楚啊。这个不客气讲，这个地方没有混淆的余地。不过我这里补充说明一件事情，在中观学派，就是印度的中观学派呢，到了中期，龙树菩萨或许没有讲很讨论，怎么除非在大智度论，但是到了月称论师呢，他的著作的话呢，就认为阿罗汉们也这点是中观学跟唯识学很大的不同，就是说在中观学认为啊，阿罗汉们也断了这个法执，就分别法执、具生法执，阿罗汉们也断了，所以你这个差别就彼此就差别很大。当然我们要去看这个月称论师的理由是什么理由。那么中喀巴大师的话呢，他是跟随的月称论师的，总之这个就是中观学跟唯识学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这里没有时间来详细说明他们的不同，但是站在唯识学立场就是这样说的。那刚刚讲，回到刚刚讲，这个地方是讲预留的状况。那么预留的这个初果阿罗汉呢，他的情形到底怎么情形呢？请我们来看这个倒数第二行跟最后这一行。彼六世中所起烦恼，虽有正智，不为过失。而第七世由肉心为任运现行，持常之宁不与彼预留等同。 这是这里的主要的对象还是讲这个菩萨，是讲初地菩萨。初地菩萨算起哦，初地菩萨算起呢，他当然也断了这个分别的啊。那但是他有一个部分，就是这里讲了，比六世中所起烦恼啊，虽为正知，不为过失。那么就是分别的这个部分呢，他断了，没有问题，他也断了，但是他也还会起所谓的烦恼啊。但是这个烦恼呢，我们前面有说过，这种烦恼不是真正的烦恼，那么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会做一些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呢，在六世的前六世的部分呢，很明显的数据里面有说明了，这个很明显，所以他可以很明白的用他的政治的这个力量来，等于说综合他，使得他不会真正成为过失，也就是不会造恶业，不会造这个错误的事情。但是呢，陈慧师跟这里说呢，他的第七世有肉心胃任运现行，点点点点，就这个部分呢，是跟这个出果阿罗汉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第七世这个部分是具身的或者分别的都好，但是这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有的时候它也不活动。我们也都知道，就是第七世的莫那世的，它原第八世这个见分呢，执着为一个实在的独立的不变的我，但是有时候它不活动，有三个状况它不活动啊。那我们先不讲这三个不活动的状况，就是说另外三个不活动的状况以外的他都有。所以就是这里最后这一行说的，第七世有漏的心位啊，任运现行那个刚刚讲的三种状况，就是怒的灭尽定，还有呢当然怒涅槃也没有还有或者怒无心定等等的，那么这个暂时的会让第七世呢不会去圆第八世，而产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执或者法执，他不会这样做。可是呢，除掉这个情况之外，那这个部分他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只要他处在有漏的状况，刚刚讲那个灭尽定也好，无心定也好，或者他真这个证悟空性，就是证悟空性。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呢，他以后还可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再把这个经验又恢复。这个时候他的心就无漏。来，大家了解，不管是初地菩萨或者出果阿罗汉以上哈，他们一旦有证悟空性的经验之后呢，他往后当然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再把这个经验恢复。当下他的内心就进入无漏的状况。这个时候就刚刚讲第七世就不会去圆第八世，执着这个第八世为我，就是这样情形。那当然，但是这个情形就是我刚讲，他要内心要把这个经验恢复，那他但是他不是永远都是处在这个状况啊。他离开了这个状况，就是回到平常的生活当中的话，那他的第七世又自自然然的仍然会去圆第八世。仍然会起这个具身的我执或者法执等等的是这样情形的。因此就这里讲到第七世的有漏的心位，在有漏的心的这种状况之下，它会任运现行啊，就是说很细微，你前六世你也观察不到，但是它一直就是这样子任运的现行，而且会去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以它为刚刚讲的那个独立自主的我。那么就这一点来讲呢，我们论文这里讲说，您不与彼欲流等同，这个是一个问句，但是意思其实就是肯定的，就是这个现象其实就是和欲流是相同的。那么这句话是讲什么？这句话是讲前面的那些主张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认为跟这个出阿罗汉有不一样的地方等等，就是说 就是认为甚至前面的像比方说这一页的倒数第五行啊，倒数第五行就这个是错误的见解啊，就是错误的见解里面以为说包括这个预留出国啊也可以舍这个阿拉耶的名称，是这样的。那当然这是错误的啊，这个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这个维持三世颂讲了阿罗汉未舍阿拉耶这个名称呢，一定要到了阿罗汉这个位置呢才能够舍弃这个名字，不是舍第八世，我们马上会看到不是舍第八世，而是舍第八世的这一个角这个面向或者这个角度，是这样的啊。那总而言之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菩萨呢，他第七世的这个状况跟出国阿罗汉是没有什么两样啊，还是会任运现行，还是会执着有我啊，是这样的。所以那么这是我们的见解，这是成为世尊的见解。那么然后接下来就做一个小结论，由此故知啊，彼说非理。111页呢，接下来这个结论比较重要，就是然阿罗汉第一行啊，然阿罗汉断此世中烦恼出众，究竟禁锢，不复执常阿拉耶识为自内我，由是永是阿拉耶名说之为舍。那么、只有阿罗汉呢，他才彻底的断除了这个阿拉耶识的被第七世执着他为有自主不变的我的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这一个我执，不管是具身跟分别的我执的种子，就连这个部分都断究竟完全断尽了。因此阿罗汉呢，阿罗汉跟这个出国阿罗汉的不同，刚刚我们才讲啊，出国阿罗汉或者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他如果他的心处在有漏的状况的话，还会有那些事情。可是到了阿罗汉，那就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事情。他的心呢，一直都处在无漏的状况。他的心一直处在无漏的状况。阿罗汉，比方说，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好了，如果他现在在这里，在这里跟我们说话，或者在这里听我们的彼此的对谈，他没有怒禅定啊，或者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他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事情，他的内心呢？都不再起刚刚讲的第七世还去执第八世为我，他都没这个问题，因为他刚刚讲他彻底的毕竟断除了这个部分，这样才叫阿罗汉。所以他平常生活里头也是一样。那么所以他这样的一生下来，最后当然这个舍弃了他那一起的生命，怒于涅槃了，他就当然完全不会。完全，因为已经完全断尽了，他一生当中的活动里面也不再有了，不再有这一种我执啊，因此他不再来轮回，会来轮回的真正的原因，就是这个第七世执第八世为一个独立自主、永恒不变的我，就是这个部分会才使得我们轮回。所谓的阿罗汉，就是把这个部分完全断除，所以他这一生。不管他做任何事情啊，那么都不会再造这样的业，因此他怒于涅槃了，就不再轮回。所以这个的因果关系，这里面的理由很清楚，一清二楚。那可是阿罗汉还有法执啊，那但是法执不是造成轮回的因，这点要一定也是一样，要像刀子切一样，那样的一清二楚，没有犹豫的余地。没有怀疑的余地。法执呢，是使得他不能成佛。法执，比方任何我们所谓的这里法执的是任何存在，在任何存在上面呢，他还不能够彻底，任何存在的这个东西是无自性的，但是他自己这个生命体是无自性的，这个他彻底通达。可是其他的存在，他还有。这个自信的执着，那这个自信执着，我们刚刚才讲，要由菩萨的阶位才慢慢去断除它，这样子。但是这个部分就刚刚讲，不是造成轮回的因，这个部分 即便有，但是他不会利用众生继续轮回。所以阿罗汉虽然有法执还没断，他入于涅槃，他不再来轮回。所以就我们来讲呢，我们现在知道南传佛教修行的方法，当然比方说以四念住为主了，那主要的就是先观我们这个生命体的刚刚讲的无自性，没有我。如果你观成功，那你就当然就刚刚讲或者出国二国到三国到四国，那这个部分就刚刚讲它是可以让众生脱离轮回的。至于它的法执部分呢，那如果按照大圣的立场来看，整个这个就是南传的这些法义呢，它没有那个部分了，没有菩萨的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他们同意不同意，那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好，那原则上就是这样。站在大圣立场，就刚刚讲法执，不管是分别的或俱生的，不会令我们在轮回当中，但是会令我们不能得佛果位，因为佛的果位是一切究竟圆满，当然也不会有这个法执啊。那差别就在这里。好，回到我们这里讲呢，就是这样的阿罗汉呢。那么前面那些讨论呢，是对于什么样的状况叫做阿罗汉有一点讨论，然后对于菩萨因为瑜伽师利论还有这个大圣阿弥陀佛集论也有提到，因此呢会做这样的比较。那么但是到底菩萨的阶位到了什么这样的阶位，跟阿罗汉才是真正相类似啊，其实不是说等同，相类似，这个也有点不一样的意见。那前面是那些讨论，那总之这里就是回到这个阿罗汉这个部分呢，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叫做阿罗汉？最主要就是这里，一定是要不再执常阿赖耶识为自内我，真正的成为世论为之三十颂，真正的他的立足点是这一点。那只是说，那到了什么时候才会不再执常阿赖耶识为自内我，这个就有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根本上就是必须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行的下面了。刚刚第二行中间就说，就是因为这样子不再执常阿赖耶识为自内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就第八世就不再有阿赖耶这个名称。第八世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到，在数记有提到，这个我马上会看到第八世总共有18个名字。好，那么其中一个名字这就是这个阿赖耶。那之所以第八世有18个名字这么多，都是就他的不同的性质而说的。那么这一个阿赖耶的这个性质呢，到了阿罗汉的话，那就不再有这个性质，所以也就不再有这个名称。那这个时候叫做舍，就也就是说舍阿赖耶这个名称。那么第二行下面说非舍一切第八世体，这句话也非常重要。就是刚刚讲第八世有18种名称，也就是说它可能有18种不同角度的性质。你舍弃的这个性质，舍弃的这个名称，舍弃的这个角度，但是其他还有啊。所以说非舍一切第八世体，第八世还是在。我们马上下面就会看到，就是佛陀证得佛果位的佛陀的，他都还有第八世。当然那个第八世是完全清净无垢的。好，那就是这里重点很重要，非舍一切第八世体。第八世还在。那这里第三行接下去说呢，悟阿罗汉无是此种，尔时便入无余涅槃。这句话也是一个梵话，是倒过来说的。就是说因为假使这个不只是舍这个阿赖耶名，如果连第八世的体都舍掉的话，那所谓的阿罗汉，既然阿罗汉是舍阿赖耶，那么如果连带了也把第八世的体也舍掉，那么请问这样的一个阿罗汉，他是不是因为连第八世都舍掉的话，那就没有世， 没有任何一个事可以保有那些清净的种子。当然无漏种子，有漏种子已经断除掉了，但是呢，清净的种子呢，如果连第八识都舍弃掉，那你那些清净种子就没有事可以去保有它。既然没有那个事可以保有这清净种子，那他就必须当下就要怒于涅槃了。那当然不可以这个情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这样的情形，不可以说他没有这样的清净的事去持这个这些清净的种子，然后马上就要怒于涅槃，不可以这样说。好，那好，那么第三行下面蓝第八识，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段落，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第八识有许许多多的名称。我们在成为士论说出来名称还不到十八个，这个也不是书籍，是书要，这个也是窥基大师的著作，就是成为士论书要，书要里面有讲有十八个名字。那么成为士论本身没有用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论点都有用这么多名字啊。那么成为士论有用哪些名字呢？主要的就我们马上看得到。第四行说呢，第八识虽诸有情皆悉成就，而随意别立种种名。这个很简单，就是一切有情呢都有第八识，但是随着他的这个刚刚讲的性质角度的不同，可以建立种种不同的名字。底下就把这几个主要的名字说出来：为惑民心，有种种法积极，熏习种子所积极故。在这么多名字当中呢，第一个名字呢叫做心，所以第八识也可以被叫做心。换句话说，前七识不可以被叫做心。那为什么叫做心呢？心这个字啊，本身在梵文的意思就是积极、那这个积极也不是一般的积极，它是积极这些一切法的种种的法的熏习所产生的种子，它是积极这些种子。那这些种子当然我们都知道有漏的有无漏的，这些呢都由阿赖耶，就都由第八识来把它收藏起来，整个的累积汇集起来，这个角度这个性质啊被叫做心。接下来说呢，或名阿陀那，持持种子及诸色根啊，令不坏故。第二个名字叫做阿陀那。阿陀那这个字啊，这个梵文的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呢就是支持。刚刚那个心是积极，这个梵文呢，就我们常讲梵文，印度这个文明，佛陀在世，佛陀出现在印度之前或者之后啊，印度这个文明包括佛教在内呢，他们真的是非常高度的发达。同样第八识有这么多不同名称呢，它可以有这么多不同名字，这些名字都还表达不同意思。那么这个就刚讲阿陀那这个梵文呢，它的意思跟心不一样，心只是积极起来，阿陀那呢是把它有刚刚讲有支持，有这个作用。那支持的对象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种子，还有色根。这个色根指的是五种色根啊，就是我们说的眼耳鼻舌身。阿陀那呢是指第八识里面的种子，还有呢指这个五种色根，就是刚刚讲的眼耳鼻舌身。那一根它不值哦，所以这里讲的诸色根呢这样子。那么支持他们也有一点说保持他们，使得他们不会坏掉，是这样子的。再来第三个名字，惑名所知一啊，人为染尽所知诸法为一之故。这个第三个名字叫做所知一啊，这个所知一这个名称是两个字组合成的，就是所知的一。所知的一呢，它的意思就是作为啊， 作为染杂的法或者清净的法，所有的这些法的依止，作为他们的依止。那这个杂染的法也是所知，这个所知呢，在书记有解释，就是所因知，所因知。那实际上这个杂染的法跟清净的法呢，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那个三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还有遍计所知自性，还有原真实自性。那么这个染呢，杂染呢，指的就是遍计所知。啊，净呢是指这个染跟净啊，我们都知道依他起是通染跟净，依他起也有染杂的，也有清净的。那遍计所知啊，完全都是染杂的。最后就是这个原真实，原真实通通都是清净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染净指的就是这个三自性。因此呢，这里要再做一个进一步了解，就是说第八识，或者我们一般说的阿拉耶识，或一般第八识。第八识呢，是因为有第八识，因为有这个识，所以才能建立三自性。所以才说这个第八识呢叫做所知一，因为所知就是指三自性，三自性的一，这个一就是一指，也就是说它的建立的基础叫做一指。这个三自性要建立起来呢，当然这是一切法，那么它的根本，它的依赖一指建立的基础就是第八识，这样子。所以把第八识叫做所知一，所知一这个名称用的很多的是色达成论，这样子。那这个相对于这个所知一这个名称，三自性就被叫做所知相，相就是我们说的见分相分那个相，那个字，就三自性被叫做所知相，而这个第八识呢被叫做所知一。好，这是第三个名字。第四个名字呢，或名种子识，人遍认持是出世间诸种子故。第四个名字叫做种子识啊，那这个种子识这个名称又跟前面的名字又不太一样，它主要针对种子啊，但是它是认持，能够完全普遍的认持一切的种子，这个种子当然包括世间的种子跟出世间的种子。这样的种子是呢，那就是通有漏跟通无漏。比方说刚刚讲这个所知一的话也是通的。我看看。比方说心这个字呢，它就不一定完全通。阿陀那。所以有时候他这个名字呢，就要看他的范围啊。有时候他涵盖的范围是把有漏无漏都涵盖在内，有的时候他只涵盖有漏，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只涵盖无漏，就完全看他的这个名字的，他可以包含的范围是有多大，是这样。那么种子识的话呢，种子识这个名称的话，可以涵盖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种子都包括在内，是这样的。好，那所以可见这里呢是有四个名称：心、阿陀那、所知一、种子识，有这四个名称。好，那这个四个名称，他说呢，此等诸名通一切位，所以这四个名称呢、通一切位，就是说你一般的凡夫的最初这个凡夫的位置，乃至到后来这个圣人，乃至菩萨，乃至佛的果位啊，都这四个名称都保留都有，就是说他们都有了，所以叫做通一切位。所以刚刚讲这四个名字呢，就刚刚讲有漏无漏，或者是凡夫，或者是圣人，有学无学等等等等，都通，就是说都可以应用，都可以包括在内。就这四个名称都可以包括在内，那么然后底下讲的名称那个不一定啊， 就我刚刚讲要看它的范围。第五个名称呢，倒数第三行，或名阿赖耶，色常一切杂染法，杂染贫法，令不思故。我见爱，这个其实是我见我爱，我见我爱等啊，直常以为自内我故。好，阿赖耶这个名称的话呢，那就是范围要窄，它只有在有漏这个杂染法的部分。阿赖耶这个名称本身的意思就是色常，色常，但是色常的对象只限制在杂染品，品就是类别，杂染的这种类别的法，让他们不会失去。那什么叫做杂染品的法呢？其实是前七世，前七世叫做杂染品的法，是这样的。因为要有第八世啊，要有第八世，当然这个时候第八世的这一个展现的这个部分的特色被叫做阿赖耶，而这个叫做阿赖耶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色常前七世，这个杂染的前七世，让他们不会丧失掉，是这样的。然后呢，之所以是这个情形呢，是因为这里讲了我见跟我爱啊，这个就是第七世的活动，第七世的这个我见我爱的活动呢，执着他把他当作众生有情的自内我，就这样子。然后呢，此名为在一生有学，那我就是说这个包括还在轮回当中的这个，就有所谓的一生，就是在六道轮回中，这个叫一生。意当然是指他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有分段生死，然后但是有学的话，有学就是指还不到四果阿罗汉，包括出果到三果都还叫做有学。所以阿赖耶这个名称呢，一直到出三果都还有。那之所以有这个名称，也就是表示说他们还有这种性质，他们的第八世呢还有阿赖耶这种性质，到了三国都还有这种性质，所以这个名称到三国都还可以应用得上。非无学位，还有呢不退菩萨，有杂染法之常义故。